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4月16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几天以前伊朗大规模空袭了以色列，导致这个中东的情势非常的紧张，全球的股市大跌。那么虽然攻击以色列的所有的炮弹都被挡下来了，并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伤害，但是以色列对于被攻击这件事情是咽不下这口气的，表示说一定会军事反击。那么我们美国啊，虽然是支持以色列的，但是啊，这个拜登总统的态度啊，是以色列如果你要反击的话，那你就独自行动，我们美国绝对不会掺和在里面。而这个动作呢，让这个前总统川普啊，就痛批现任的总统拜登哦，指控拜登哦，凸显出美国对于中东态度的软弱，才会导致今天这一系列局面的发生。那么这个是美国方面，而且在中国方面呢，中国方面是站在伊朗这边的，认为伊朗对于以色列的空袭行动是行使自卫权。那么以色列这边呢，现在就开始进行全球的游说，呼吁民主国家要团结起来为自由而战。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这个前后任总统拜登跟川普在中东政策上不同的做法，到底哪一件事哪一个方向是比较符合国家利益跟价值的呢？以及以色列现在号召这个跟他有共同价值的国家一起为自由而战，到底有没有号召力呢？还是以色列跟伊朗这是私人恩怨，跟自由不自由没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王中平教授。王先生你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好久没有出现在我们频道的许志明律师。许律师你好。
你好广英好。
你好，欢迎您来。好，我们先请这个王中平教授啊。以色列被伊朗空袭，那么虽然几乎所有的炮弹都被挡下来了，也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伤害，但是以色列他被打，他表示是一定要报仇的。那么白宫这边释放出来的消息是说，如果你想要报仇，你就自己去单干，美国是不会掺和你这个事情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方式哦，那么我想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哦。那么当然有些人认为觉得说这样子的话态度稍微过于软弱，尤其是我们这个前总统川普就认为今天中东的局势哦就是拜登的问题才会导致这样。来，我想请教王中平教授，你认为呢拜登政府软弱吗？你的看法。
我认为川普政府不是软弱，他是说认为这个仗不能打，因为这个首先挑衅的是以色列，以色列去炸那个叙利亚的那个伊朗的使馆，是炸伤了几个还重要的这个高级军官，那当这个伊朗一定要报复吧。但是伊朗的报复也很有限，因为他虽然说这个无人机跟那个飞弹发生了500过去，但是实际上呢穿过那个以色列那个网啊，它叫天穹啊，就是一个藤牌啊挡住了，90%的都被挡下来，穿过那个情况1%，所以你500个飞弹无人机要能够穿过这个的话，这是5个当然这个影响力很弱了，所以人家像这是个烟花秀，根本没有什么伤害了。但是这个时候也是表示伊朗有克制，大家都认为这个战争啊是不能打的，就是互相来竞争一下。
来，王中平教授，
这样的话已经够了。所以以色列要反击的话，美国大说 no， 你不能反击，你反击你自己去找。这个不可以反击嘛？你反击什么嘛？没有理由嘛。
OK， 不可以反击。OK， 了解了。来，打住一下。来，许志明律师，您刚才也听到王中平教授的讲法，就是说现在这个事情发生到这里啊，这个川普前总统认为觉得说中东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拜登政府的软弱。那么刚才王中平教授认为觉得说我们美国现在态度就是很清楚，就是叫以色列要驻守啊，不能够再下去了，不能够再反击了，要不然的话，如果你要反击，你自己去单干。来，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啊，我觉得的确是软弱了。Trump 说的东西我并不是 100% 是会支持的，但是在这个中东的这个事件上面的话，我觉得 Trump 这个执政党确实是软弱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谈判这种东西呢，不是说今天我今天我要说什么我就说出来就好了，我想什么我就说出来就好了。谈判这种东西是一个心理战术，那他今天呢，在人家还没反击的时候，人家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反应，他就说那你要自己做了，那这就表示说我不但不支持你，而且我不参与，那这个不就是让伊朗跟以色列就自己解决这个事情了？那美国的位置放到哪里去了？美国是一个大哥，在世界上一个大哥，在一直在中东都是有一个很大的说服力的人。为什么呢？军事强，经济强，对不对？可以决定很多事情。在他帮谁的情况下，那你今天说我什么都不管了，那你等于是开了一个空头支票给伊朗跟以色列，就互相打起来了。那边打起来的话，那对美国会有任何的好处吗？你看看今天这礼拜的股票你就知道了，有好处吗？一点好处都没有。
嗯 ，OK。
所以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讲，你也不能让中东那边乱到什么程度。要是他觉得说今天我先跟人家讲说你们自己搞定哦，要是你这样子的话，那你觉得这种的谈判技巧是让人家觉得说哦那太好了，还是说让人家讲说哎呀真的我太怕了啊，美国要是不参与我就不敢打，那这样子不是以色列政府会示弱了吗？所以他这种东西，他这种话一讲出去，以色列政府没有别的选择，他一定要有一反应的。伊朗甚至于是有个空头资料，所以那我爱怎么样怎么样了。
OK，
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OK， 了解。来自王中平教授，刚才你也听到许志明律师的讲法，就是说，我们的总统或者白宫的意见就觉得说，好，这个以色列如果你要反击，你单干，我不管你了。然后这个伊朗这边呢，大家都是这个仇恨值这么深的情况之下，刚才许志明律师讲说，白宫不能够有这样的意图发散出来，因为今天的秩序是美国所做到的。如果你今天就是撒开，就是我都不管你，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的话，那中东局势还得了吗？来，这个王中平教授，你的看法？
对，这个正表示这个拜登政府啊，这个他深思熟虑，搞是这个战争啊不能打，因为你跟那个伊朗如果美国牵进去了，很危险的、啊，因为中东整个爆炸的，伊朗的后面还有俄罗斯，还有中国了。对吧？所以这个要考虑的是啊，这个不能为以色列绑架了。所以拜登很聪明啊，你要打，我已经警告你了。你在这个跟哈马斯的时候，你已经很残酷了，全世界都反对你了。
嗯，
对，我已经警告你了，你要克制，你不相信，你现在还要接着打的话，那这个近似舆论啊，民心什么都失去了。美国这双方一打，不能被你拖下水啊。所以白宫还是比较聪明的啦，所以这样做，这反正那个川普，他不是当政，他是随便他乱讲，开口嘴巴乱讲，这个怎么打啊？那如果这样打，美国完全孤立了，直接跟以色列在一起了，跟全世界为敌吗？当然，白宫不会那么愚蠢吧？他至少他，他都做了三十几年了，他怎么没有这些国际常识呢？这种事情不能打嘛，所以叫双方克制。这就不错了，所以联合国也通过决议了，要双方克制，不能再打了。所以上这是反击以色列，我刚刚讲了，90%的飞弹啊，无人机被打下了，只有1%进去了，1%进去了，那只有5个飞弹，5个传进，那能够伤害多少？所以人家讲笑话，
okay.
这也是一个秀。
OK，
那么既然是秀，美国当然知道吧
？OK，
要真真打，大家都是啥啥样子的。
OK，
这个花钱秀水就算了。
OK，
这样的话，地方区域还可以维持下去。
OK，
真打起来不得了啊！这个战争很危险的。
是，
那个美国的石油啊，怎么都断掉了？美国中东的地位完全失去了，就是为了被以色列绑架了吗？美国不会这样做。
OK。好，了解，了解。来，许志明律师，王中平教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美国不能够被以色列绑架。如果今天这个他自己去单干，他就是那么一点实力。如果我们跟这个以色列这么强的这个联系在一起的话，这个中东的事情全部揽在我们身上，这就变成我们被以色列绑架，一路走到底的话， 这个事情恐怕很难收拾。你的看法呢？
我完全不同意。第一个，一个国家跟国家的谈判不是这么单方面的，说好像就是表面上讲的话就是唯一一个沟通方式的。我们对外讲的话跟关着门讲的话是不一样的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是可以对外给的 message。给的讯息是我们强力反对他们这个发射飞弹的动作，但是我们不赞成说用武力解决，这种不是一个很公平的话吗？而不是说你要打的话你就自己打了，这个话讲出去我觉得太不负责任了。你这个话一讲出去，就好像警察就说，哎呀，这个你们我你叫警察我不会来的哦。那你为什么现在自然会变成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吗？那要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不是给大家开了个支票说你随便打的意思？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不是解决方式的方式，也不是沟通的方式。当初甘乃迪在这个冷战的时候，怎么样避免了这个古巴的这个问题的？是私下连夜的在沟通，在说服，表面上做一个事情是很强烈的，但是私底下在给人家机会去弹劾这个事情。今天他是先表示弱，然后说我们美国怕了，所以教授刚刚说的总结的就是美国怕了，那人家现在也闻得到、看得到、听得到。所以美国怕了的话，那其他世界上的人还需要怕什么东西？
嗯 ，OK， 好，来，接下来请教这个王中平教授啊，因为伊朗的盟友是中国，而伊朗空袭以色列以后啊，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他就表示说，因为之前这个伊朗就是被以色列袭击过嘛，然后这件事情是违反国际法的，所以呢，伊朗这一次对以色列的行动叫做行使自卫权，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伊朗去打以色列就是正当防卫的意思，这个中国帮伊朗说的话 你怎么看的？
对啊，这个是这样嘛，因为这个事情起源就是在叙利亚的这个伊朗大使馆，以色列去炸人家嘛，把他的高级军官都炸死了嘛，那时候你说伊朗要不要自卫，我的大使馆被你炸了就是我的领土啊，你把我大使馆炸了，那你不是等于侵略了吗？当然我要反击嘛，而且反击非常温和，因为他不愿意把这个战争扩大，所以他只是我刚刚讲了这个500枚飞弹啊、直升机啊，都是花拳绣腿，99%被挡住了，这5%禁止了，那只有5个飞弹，那能够产生什么效果了，是吧？所以你讲这是一个烟花秀，那既然是烟花秀啊，大家就好有表示克制嘛，所以美国也顺势讲，哎，这个克制，安理会顺利通过。双方克制，那事情就可以慢慢小了。美国很清楚啊，现在的世界不一样了，你还问题以色列跟全部阿拉斯加为敌的，不是跟美国是正早完蛋吗？美国所以白天政府还是挺聪明的，他我不要被以色列拖下水了吧，这个看得很清楚啊，这个伊朗后面还有俄罗斯还有中国了，我怎么能打阿拉伯国家都得罪不起，你还得罪那么多国家，那怎么行啊？世界舆论就都站在这个反以色列这一方面，美国还要继续加下去的，这不是傻瓜吗
？OK， 好，来，许志明律师，您的回应呢？你的看法？中国现在帮伊朗说话，说我要伊朗就是行使就是正当防卫的意思，就是我去炸你，我是正当防卫。来，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好笑的话，中国很简单的一句话，借刀杀人而已嘛，对不对？他今天只要是反对美国的人，他都是要尽量支持，并不是中国站在伊朗后面。OK，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对事情不了解的一个说法，因为中国根本不是站在任何人的后面，他只站在中国后面。所以中国现在表面上支持苏俄或者是伊朗，你觉得中国跟伊朗跟苏俄没有自己的纠纷的问题吗？肯定有的。OK， 那只是现在伊朗在这个在美国的这个眼也在眼中钉，在旁边在找麻烦，他当然支持这些事情啊，对不对？那你说今天要打起来，中国会帮助吗？不会，中国只会卖武器，帮助他们是为了帮自己，而不是真的在帮伊朗。所以今天闹起来的时候，中国第一个抛弃他们，也是第一个帮他们的人。
OK， 了解。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现在这个分的这个态势看起来好像就是两派哈，那以色列当然全世界游走，开始进行游说，希望大家要以这个他们的自由而战哦。那么我们待会就要来谈一谈， 以色列跟伊朗跟自由而战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还是这是他们的家务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中东问题啊，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你认为呢？我们美国要不要为自由而战？还是你认为中东问题跟自由无关？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在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王中平教授，第二位是许志明律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这个，因为以色列这个被伊朗打了以后呢，那当然以色列这个不服气，现在是这个选择适当的时机，可能要反击哦。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个民主的国家，那么伊朗呢是政教合一的专制体系吧，它这个体系跟反正就是跟民主自由是完全无关的。那么伊朗这个国家的朋友，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有中国啊、俄罗斯啊、古巴、北韩等等，他们的差不多体制哦，是差不多体制的这些伙伴。那么以色列自从被哈马斯攻击以后，就开始向全球游说，他希望同属自由民主的国家要团结起来，打击恐怖主义，为自由而战。当然以色列现在也把伊朗当作是敌人，当然他们本来就是敌人，看也看不顺眼。那么我想请问这个许志明律师啊，你认为呢？现在以色列在全球游说，你认为我们美国是不是也要为自由而战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以色列现在这个情况呢，但美国不能说去鼓励开战 ，OK？ 那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不能有战争，那不能这样子，也不能让人家觉得说你是怕战争。那你要让人家觉得说，美国永远都是站在对的这一方。那谁对谁错，现在可能不清楚，但是并不表示美国不会说不支持一个对的这一方。那关于这个事情上面呢，我觉得美国的表态要模糊，而不是太清楚说我不会参与。
OK， 好，来，这个王中平教授，你的看法是什么？以色列现在在全球进行游说，希望这个共同价值的民主国家要团结起来，要为自由而战。你的看法呢？刚才这个许志明律师讲说，美国基本上应该要保持战略模糊哦，而且不能够感觉给人家感觉说我们怕了，我们怕的话，那中东这个地方就不得了，天下就要乱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人家，都是西方的价值观念自以为是的说法。就是呢，第一个阶段，以色列跟哈马斯打仗的时候，打飞机啊，就炸死了30万人，这个都是妇女跟小孩，所以全世界舆论都导向这个哈马斯。为什么你去炸人家吧？人家没有东西嘛，把所有的放。水没有喝，死粮食没有，医疗没有，医院也去炸，这个搞得全世界连西方欧洲国家都反感，说这样子不行啊。所以为什么美国学校园里面那个伊斯兰起来都抗议吧？美国以前把这个消息完全封锁，只有那个 TikTok 就是抖音啊，把这个以色列轰炸这个哈马斯的惨况啊向全球播放，那西方媒体后来不得不跟进报道了，以色列原来在这个跟哈马斯战争是那么残酷，飞机炸死人家，所以这样过不去了以后，美国就一告诉以色列首相阿塔马奇说你不能这样打了，但是以色列固执一见，就不听你的，我还继续打，所以美国没有办法掰对，只好这样说了，你假如你下次要打的话，我就不站，我就不看看你自己去打，所以这个话讲得很合理吧？这是拜登总统很合理深思熟虑下了结论啊。这个拜登当政几十年，他不知道这个情况吗？他当然知道嘛。他以色列是美国最忠实的朋友，他当然知道嘛。但是他不能够让你去胡搞嘛，而且胡搞又不能够成功，最后的结果就是让美国拖下水，让美国当然要限制了。这个不可以这样的，已经到临界口了。如果美国再不限制的话，这个中东大战就要更圆满了。那联合国怎么办？ 但是联合国美国没有出否决票啊，你现在还叫了，你叫什么？就是很公平的叫你们双方克制啊，和平解决，政治解决，这是很对的说法吧？你为什么还要一直要残忍到把人家杀尽呢？
OK， 来，王忠平教授，我补一个问题好不好？因为现在以色列他向全球都在游说，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支持他。你认为呢？他这样的做法，因为他现在对抗的伊朗或者是恐怖组织，这个都是我们美国这个怎么讲，就是制裁的这些国家吧。所以你认为呢？伊朗今天他这个有这样的气焰来讲的话，你认为我们美国要不要为自由而战？这是我的问题，请回答，谢谢。
根本就是空虚的嘛，连欧洲国家都不相信，什么叫自由的？你现在不是反复的杀人家，就轰炸人家，自己地方还有小孩、妇女都在那个，这个阿拉伯人都被你杀掉了。这个事情上，所以现在为了全球人，他发现不对啊，世界语言都反对他了，
嗯，
是吧？是他知道自己理亏了吧？你做了什么事情吧？你是这个。大主地位，你拿刀子随便杀人，那还得了啊
？OK， 好。
所以这次的话，他疯了。伊朗的反击去炸人家大使馆。
OK，
伊朗的反击很温和啊。我刚刚讲，人家讲这是个烟花秀。
OK，
对不对？
好，
根本没有真正打你，所以一切也没什么损失嘛。
OK， 好。
那你现在怎么样？你还不收手啊？美国当然说了，你再不收手，我就不理你了，你自己去打。
OK，
那是只要对不对？很结果就很明显了吧？
Okay.
你要跟。伊朗打，你跟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打，你能打得赢吗
？OK， 好，来，
很现实的问题嘛。
哎，来打住，来，接下来许志明律师，我的问题是因为以色列现在向全球这个有共同价值的国家跟伙伴，这个希望大家团结一起啊，就是打击恐怖主义，为自由而战。那么王忠平教授就说什么自由而战呢、啊？这个打着这个旗号做杀人的事情，我们美国怎么会那么傻呢？来，你的看法。
我觉得是自由而战，这是一个战号而已。但是我觉得我们不用去听。但是说我们美国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不是应该去捍卫这条线呢？我觉得也并不需要，因为我觉得今天在打的这个事情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站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所谓他们的。这个地还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宗教跟种族的一个战争，而不是为了任何人的自由。难道回教徒觉得他们不自由吗？你这伊朗的人，可能有些人觉得他们挺自由的，所以自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事情。那你说拿宣战为了自由而战，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这个我不接受这个说法。但是你说为了世界的和平。的话，那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像我们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老话，我们要站在历史上对的地方跟错的地方。你觉得发射飞弹打一个国家，这个是对的吗？我们是这个以色列是不能反击吗？我们应该站在说被打的人说，你要挨打哦，不能再反击哦。我觉得这种话能讲得出去吗？我们可能在坐在旁边可以讲风凉话，因为飞弹不在我们头上，我们就算没打到。飞弹也不在我们头上，那这些人以色列的人民族的信的在那个地方，他们怎么会去要求他们的政治人物反映这个事情呢？并不是我们在这边安安全全的美国在那边说这种话的哦，因为我在以色列，你不要讲以色列人，你在那边度个假，飞弹从你头上飞过去，你都会马上跑回来美国来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安全，那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去享受这种的安全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一个自己的观念的事情，而不是说今天我们美国人的看法去判断以色列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因为当子弹没有往你那边飞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反应的。
OK， 好，来，节目进行到这里，那么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呢我们再来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也当然就是讨论这个中东的问题啊。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自己觉得呢，你认为我们美国站的这个角度对不对呢？现在以色列希望大家要为自由而战，你认为我们美国应该怎么办？这中东的问题，我们站在这里是左好还是右好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有关中东问题。那么中东问题也就是伊朗跟以色列现在两边打起来了，那么当然现在这个伊朗发过脾气以后，那以色列现在就准备要还击啊。那么那双方都有不同的这个阵势啊，所以现在呢，这个以色列认为觉得向全世界号召，认为觉得说希望跟他有同样价值的应该为自由而战。我们知道这个伊朗这个国家曾经被我们美国叫做流氓国家，那么在不同政党执政的这个总统里面我们有共和党的，有民主党的，那么共和党的总统可能就会比较严厉一些，相对来讲，那么民主党执政的总统可能就会稍微的用另外一种方法，也比较宽容一些。所以呢我想我们要来了解的就是说，你认为我们美国现在在这个卡在这个地方，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认为中东的问题到底跟自由有没有关系？你认为我们美国是不是要像今天我们来宾所说的这个徐志明林律师讲的，要站在对的地方，还是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意见，要 walk away 走开一点？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王中平教授，第二位是许志明律师。好，我们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你好光宇。
嘿、hey,
我感觉拜登总统什么事做的不对，这个事绝做的绝对是对的，你知道？
说来听听喽。
他那个，因为他这个起因并不是单纯于伊朗，他因为这个，他那个这个谁，以色列弄哈马斯把巴勒斯坦人炸了个576，你说是炸的死了那么多，这个人道灾难太大了，给世界上这感官。不是感官问题了，就是人们都愤怒了。你现在美国昨天前天都在这闹，闹抗议，对不对？你他已经引起民愤了。你说拜登总统他想不想当总统了？你问他，他这个东西面直接影响他选举了。可以说、
okay.
他继续这么干下去、
okay.
他还是傻乎乎的去。你杀吧，你打吧，我给你导弹，我给你飞机，你干吧，哪有那么干的？那再嘛，再嘛也不能那么干。何况美国人家是个大国，你能那么干呢
？OK， 好，来，现在是这样子哈，中东问题是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做法，还是要宽容的做法？那么以色列又是我们的这个好友 ，OK？ 这在中东来讲的话，这是跟我们非常紧密的好友。那这个时候，他们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打在加沙地带，然后现在伊朗也向他这个丢这个炸弹，那以色列可不是这个被容易被欺负的国家，他现在要是发火的话，真不得了。但是你认为呢？我们美国应该怎么办？你认为拜登总统做的是对的，是不是？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往后退一点，这个会比较好。好，我听见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没接起来吗 ？Hello， 你好，你在线上。喂
，Hello， 管员你好。
嘿、hey。
我觉得美国应该少点帮以色列这一次。
怎么说？因为，
因为我觉得呢，就是说，其实以色列跟那个他隔壁的，就是因为那个土地问题的纠纷嘛。然后我觉得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在占别人土地，然后这一次，我觉得以色列是想把事情闹大。所以说我
现在讲的是伊朗，伊朗它是什么样的国家？对，
对，
然后继续。
但是他本来是以色列是跟巴勒斯坦打嘛，但是前阵子他主动炸了伊朗的大使馆，所以说还炸死了两个将军，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是以色列先故意去弄的，先故意去打伊朗的，所以说我觉得
okay, 那你认为、
这个、
我知道，那我们美国应该怎么办？你觉得站在什么角度？
我觉得应该劝他们不要把事情闹大，因为我觉得以色列是想把事情闹大。
OK， 那
劝和
，OK， 要劝和，不能够劝打。好，理解，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哎，广瑜啊，
是
这个你好，
好。
我觉得美国的政策是， 支持以色列控制战争申请，这是他的总方针。支持以色列是长久的一个政策，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他一定要控制这个战争不要扩大化，不要再升起。伊朗报复实际上对以色列并没有造成重大伤害，以此为借口，希望以色列不要全面的和伊朗开战，可以定点打击，小规模的报复一下。
Well, okay.
要回一点面子。
Okay.
但是他不希望把整个的战争扩大化。
OK，
他这个目的，这样的话，一，拜登可以对国内支持巴勒斯坦民众、同情巴勒斯坦民众的有所交代，也为他自己的选票有所交代；二，他也不会违反整个美国政坛对以色列的支持。
OK，
他就是
OK，OK。来，你知道吗？现在有个问题，你知道，我们美国在中东问题上面占有举足轻重的一个决定性角色。如果你软弱了，中东乱了，美国有责任；但是如果过强硬了，有些时候可能也会有反效果。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在共和或民主不同的执政者身上采取的对于中东政策是不同的方法。所以你觉得呢？你认为拜登总统现在做的是对的吗？还是前任的总统这个川普做的是对的呢？这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这个中东问题的时候，伊朗绝对是我们惩罚的国家，而且我们说他是强盗国家。那现在呢，你要放纵他吗？还是要怎么样？这是我们讨论的焦点，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当然是以色列说的这个为自由而战，这个是一个切到要点的嘛。对，但是看用这手段是什么？武力作战是最下策的。政治作战才是最上层，看要怎么来做。那这个本来就跟自由是有关系，有自由，有自由就有民主法治，就有和平嘛。伊朗的选举是框架内的选举，是虚假选举，不要被他骗了。他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整个人类以前都是没有自由的，都打杀杀，现在有自由了，就和平了嘛。
你听我说一句话哈。现在是这样子哈，搞不好伊朗人民很喜欢他们的制度，你知道吗？但是伊朗有做一件事情让全世界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伊朗的政府他会对示威的群众他会射杀。这件事情让我们美国这个非常的反感，而且后来也为了因为这件事情来制裁伊朗。我觉得是这个哈。但是你说他的家里面是怎么玩的，搞不好他们国家的制度他们人民觉得接受，那你就没话说了，你知道吗？现在所以我才说
框架
哈，
用武力控制框架就不是就人民就没拿他没办法了嘛。所以他是虚假的，虚假的选举，虚假的选总统。
OK， 那俄国不是也一样嘛，是不是？ OK， 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Hello， 是我觉得呢，这个美国呢首先他是压制这个以色列，压制呢就是因为以色列在这个几次啊中东战争的里头啊，他从来就没有输过。你看他就是把这个埃及打服了，把这个约旦打服了，把叙利亚打服了。所以呢这次你看那个伊朗啊，他轰炸，你看那个约旦还有真是沙特阿拉伯，他们都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的。因为这个穆斯林我们知道一般都是逊尼派嘛，
是，
但是唯有这个伊朗呢，他是什叶派嘛，所以呢，什叶派他的小弟是谁呢？就是哈马斯啊，他的小弟呢，还有就是那个真主党啊，还有就是那个也门的那个胡塞的那个叛军啊，所以刚才在这个地方，大家有些人就说错了，说什么以色列去轰炸他的那个大使馆，不是大使馆的，是大使馆旁边的房子的。不是直接的大使馆的，所以有时候讲话就是不准确。若是真正的轰炸他的大使馆的话，那全世界都是要谴责的。
来，
所以呢，我是觉得啊，
美国、
伊朗这样一个国家，
美国
若是他不站出来的话，那以色列分分钟钟就把这个伊朗给灭了。
OK，所以你认为我们美国应该？
他因为这样就是说，美国觉得灭伊朗，把这个事情打大的 时候还没有到。我觉得若是以色列他真的遭遇了灭国的这个时候，那美国也会放开，包括这个英国啊、法国也会放开的，让以色列他单独去打这些国家。
来来来，这个讲的就是有点远了。我现在讲的是，我们拜登总统在中东问题上有没有软弱？因为这个挑战者是川普，认为觉得说我们现在总统对于中东的事情处理的太过软弱，这是我的问题啦。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拜登也许是对的，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该打的时候，该打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应当像拜登那样的、
okay.
像川普说的那样的、
okay.
就一下把这些国家给他灭了。
OK， 好好，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拜登总统现在的态度是有点软弱，但是这是有战略技巧的，如果要就说就是吵架要凶还不容易嘛，这个你的意思。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Hello， 喂，
你好，
是
于小姐你好。因为那边人啊会跑掉的，
来来来，
不负责任了。
你先谈谈我们的总统拜登
跑到加州那边了。
来来，我觉得我讲的是中东，好吧？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的中文您能听懂吗？你觉得我们总统对于中东的事情，你认为他在态度上处理起来，你觉得是不是过于软弱了？你的看法？
不是软弱，他休息不了啊。
他什么？
谢谢。
OK， 没关系。好，我虽然没听懂，也许有人听懂吧。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Hello。
我觉得拜登这个人做事情啊，就是从阿富汗撤军你就可以看出，他就是歪歪腻腻的，这种要做又不做那种。
歪歪腻腻，为什么？
你看，乌克兰也是打了一半，他又不给钱了，然后这个现在这个以色列也是打了一半，他又要撤出来了，你这就是虎头蛇尾嘛，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烂尾工程嘛，就是。你
，Hello， 是我在听啊，所以，喂，
所以说美国的确是现在没有资格做这个世界警察了，我觉得，你就下来吧，让中国做好了，让俄罗斯做好了
，OK，
你别你没钱了，你就自己夹着尾巴做人，你别还想当什么老大呀，
你
当什么老大呀，妈，人家这。他根本就不把美国现在放在眼里，你看你做事情哪一件事情他妈做得漂亮的，全都是烂尾工程，做一半就不做了，虎头蛇尾。
OK， 好好好，所以你认为你对我们目前的总统态度上或者方法上你是不太满意的。好，理解，没关系。这个中东的事情有些时候很多民众看法也不太一样，但是美国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哦，就是见不得人死，你知道吗？我们看到这几天全国上下很多在示威的，其实都是在说这个战争要停下来。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哈。谢谢你，来，你在线上啦，请讲。喂，
是，拜登这样讲的话，其实他也不是软弱。那我们要搞清楚的，这个拜登他现在他心里边最想的事情是什么？是中东战争吗？是，但还也不是。他考虑的最多的是他的选举问题，所以他这个话的话，他是一个选举语言。
来，你来来，我理解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希望我们的政府对于伊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因为总统是民选的，民意很重要啊。他今天要选上去，他要符合民意啊。你希望总统怎么做啊？你觉得呢？
我希望他能够强硬，但是呢他不听我们的，知道吧？他没法强硬，因为他一强硬的话，他就得罪了美国支持伊朗支持这个伊斯兰的这一批选民。反过来呢，川普也是这样，川普呢现在说拜登软弱，那么他也是要激拜登，用强硬的语言来那个支持以色列，那么这样呢就得罪了在美国国内这个支持这个就倾向于这个伊斯兰的这一批选民，是吧？这样呢就让这个拜登呢在选举上失分，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呢考虑的 都是选举问题。
Well, 你今天如果没有拿到政权，你还有理想吗？你没有政权，你就是平民百姓，你知道吗？他今天说的所有的话，他都要为他的这个以后能够实现他的理想所做努力，所以他今天说的话是不是选民能够认同的，这很重要啊。要不然的话，他这样讲好，他如果今天很强硬，如果民众觉得说我不喜欢你这种态度，你给我们造成太多的麻烦，那他这个工作就做不下去了，你知道吗？这他就没办法连任了。所以我今天讨论的就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每一个民众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好不好？谢谢你哈。来，我们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喂
喂，
嘿、hey, 你觉得呢？
哎，拜登什么时候强硬过啊？他对外都是太过软弱了，他只有对中国是强硬的。
OK，
你看他说了四次要出兵台海啊。
他是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他会出兵台海。来，我们先讲伊朗中东问题，那个台海先放开，先讲伊朗吧。
我没看到他说过什么强硬的话。
嗯，
对，无论是对俄罗斯、对中东的恐怖分子，都是这样子。
嗯 ，OK，
他有他的选举考量啊。
OK，
那这真的，而且他，我觉得他年纪太大了
，OK，
人也变得有点那个糊涂了嘛。
我们今天不讲年纪，我们讲的就中东问题，好不好？总统旁边他是有团队的，他不是一个人在玩这个游戏啊，他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内阁成员啊，而且中东问题。这也是美国的核心问题啊！这个总统是做最后决策的人，他不是在分析，他不是分析员，好不好？来，谢谢你哈！来，我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邀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每一位有40秒的时间。我们先请许志明律师40秒，谢谢你。
好，感谢。其实中东的这个事情在美国是当然是一个最难的立场，但是并不表示说今天我们要很明显的表态说我们不支持进去打仗的这个出兵的这情况，因为这个表态就已经太清楚了，这就表示我们的懦弱，我们的害怕，我们在还没有发生事情以前就已经在表示我们的害怕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余地可以谈判，或者是我们讲的话的时候还有任何的说服力吗？我们永远要保持一个模糊的状态，我们随时可以改变，看着情况行驶。拜登的这些话等于是把我们的牌先亮给人家看了，那人家已经知道我们的牌的话，他们可以绕过我们介意的地方，然后现在我们所说的话以后就会失去了信用了。
OK， 好，谢谢。来，王中平教授，麻烦请您做总结。
这个拜登总统啊，很务实，他知道以色列是不会听他的，因为他那个首相亚特威尔我已经讲过了，他要干什么 不听美国，所以美国只好讲我摊牌跟你讲，你要打你自己打，我不干涉。第二点，这个拜登总统也很务实，自从这个中东的这个松里跟那个什叶派和解以后啊，这个伊朗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改进了。如果他要打的话，跟整个回教世界为敌的话，这是很失算的一个做法。所以白人政府精算的话，这个仗绝对不能打。
Okay.
那你要打，你意思我美国不参与是不让你以色列打，讲清楚。
OK，
不是我怕，我没什么怕的，我认为这个仗划不来。
OK，
这是正确的。
OK，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王中平教授以及许志明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